再比如说，你们用公车将一位受伤的群众送往了医院，但是呢，有不明结果的这个不明情况的媒体呢，将你们公车，将你们的这个照片发布到网络上，说你们公车私用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信息。当然，还有一些类似于网络谣言。那网络谣言大家都很了解了，对不对？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举例子了啊。所以都是针对于网络上的这些常出现的负面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那总体上来说呢，给大家归为了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关于网络上的这个谣言，你应该怎么去躲？那么网络上的谣言，它能够引起群众的恐慌，但是对你们来说不算是一个负面的情况，这是其中的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关于对于你们来说的这个负面信息，比如说负面评论呀、举报呀、一些媒体发布的，媒体发布的针对于你们的一些负面信息等等啊，这是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关于舆情应对的一个题型特征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考官他想看到的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也就是测评要素。其实测评要素我们昨天已经给大家说到了啊。其实我们说应急应变，它其实在考试的时候没有区分题型，所有的应急应变类的题都是一种测评要素。所以这里面再稍微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要保持一个情绪的稳定，第二个就是你一定对这个舆情或者对这个事件考虑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周到的，面面俱到，什么都考虑到啊。那第三个就是你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措施是要恰当得体的，总体来说还是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关于我们应对舆情，我们的答题逻辑是什么啊？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关于舆情应对呢，负面信息主要呢是两种情况的。第一种呢就是一些网络谣言，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你们单位出现了一些负面信息，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关于应对舆情这块，从这两个方面去给大家说哈。但是，不管是哪一类的信息，那总体上来说，我们的答题思路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大家想想，出现了一个网络上的舆情，而且现在网络的传播速度是特别快的，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在微博上也好，还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朋友圈当中，它出现了一些比较紧急的舆情，如果你不及时的去回应的话，那么肯定会发酵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你在应对舆情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步，也就是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一个回应，对吧？那对于回应的部分，你就可以作为你的开题去做。那你用回应去开了题之后呢？我们说你不能光立一个 flag，说我要干嘛呢？我要去对这件事情引起了重视啊，我也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答复。你不能光这样说就好啦。那接下来第二个，你是不是要针对于这个舆情出现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实际的调查，并公开一个你调查的结果，给广大的网友和群众一个交代，对不对？所以你在开完题之后，那你紧接着的一个答题的主体内容就是去调查这个事情，并公布一个结果，这也是你答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也是你需要达到具体措施的地方啊，这是你答的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其实跟昨天是一样的了。那么你调查完了，公布了结果，这件事情基本上相当于就解决完了，对不对？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你稍微的总结一下这次你出现的一些教训，以及总结一下这次你处理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对不对？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的这个答题逻辑呢，还是按照总分总去答，但是这里面的总分总呢，就是第一个，你先用回应作为一个开题；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去解决的，那就是你开展调查的一个过程，并公布结果。那最后一个部分还是总的过程，就稍微总结一下就好了。这是总体上应对舆情的一个答题逻辑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针对于网络谣言以及对你们的一些负面信息这两种舆情，分别来给大家细致的说一下我们怎么去回应，调查过程当中怎么去调查，以及在总结的时候可以说些什么。当然，这里面重点的是前两个，一个是回应，一个是关于这个调查的内容哈。那么关于这两个题型的这个串的方式呢，还是通过这两个题的方式来串哈，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抛出第一道题，我们通过这道题来看一下，关于如果网络上出现了一些负面信息，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怎么去调查，怎么去总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道题，你所负在的片区正在依法拆迁。一位老家在该地的某影星利用微博声称被强拆，舆论迅速发酵，影响到拆迁工作的正常进行。领导安排你处理此事，你会怎么做？你会发现这个题，如果你在考场上读到的话，它就是让你针对于出现的一个关于负面信息的舆论，你应该怎么去处理，对吧？所以我们的答题思路基本上是按照三步：第一步回应，第二个去展开调查，第三个总结一下就好了。关于回应，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的几点内容呢，就是第一个，你要体现出这种时间的紧迫性，因为这一个影星他的社会号召力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你在开题的时候回应的时候要加上，比如说第一时间这样的词，能体现出你这种紧迫性哈，这是第一点需要注意的。那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既然他在发声明，那么你想要让群众很快速的了解你们这个内容，就是舆论不向一边倒的话，那么你们也是需要你的一些政务平台去发声明，对不对？所以总体上来说，我们关于第一步的回应呢，你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给它整理一下，也就是你可以这么说，针对于题干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呢，我会第一时间，我们单位会第一时间通过政务平台，比如说官方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官网发布声明，表示对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重视和关注，也会给予广大网友、广大群众一个交代。那通过这一句话，你的回应就可以了，所以还是我在说的这个回应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个一个时间的紧迫性，对吧？第一时间，立刻，马上，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需要你怎么着去回应呀？就是你可以发布一个声明嘛，但是这个声明过程当中你需要注意的，你要说到的就是你会去对这个事情去重视、去关注，同时呢也会展开调查，希望那个网友们能够静静等待几天，是不是？好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你调查这块，你要真正展开调查了。我们说你要真正展开调查的话，我们说其实，不管是昨天的题还是今天的题，我们要想考虑到这个事情是周到的话，那么你就需要用到层层假设。什么叫层层假设呀？其实基本上就是说，你针对于一些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全都考虑到了，所以这里面你在进行我们说调查的时候，你也是需要用到层层假设的。当然，对于应对一些负面信息，那你的层层假设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怎么去假设呀？你可以去假设这个事情是假的，就是通过调查吧，发现只是一个误会，那你应该怎么做，对吧？同时呢，就是如果调查出来确有此事，你又应该怎么做？是不是？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假设。那么这样的话，你在第二条你就可以说你调查的内容了，对吧？你可以说，如果你把刚才那个当成第一的话，这个你可以当成第二条了。如果那个你直接作为开题，那这个你就直接当第二条都行，对不对？那我们把刚才当成第一，这个当成第二条的话，那么你就说，第二，快速组织力量展开调查，核实信息的一个真实性。那接下来你要注意啦，接下来你要展开的内容就是关于去核实，这要一定是要展开具体说的。昨天有同学在说的时候，他稍微有一点不具体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了。那你展开的时候，你可以展开什么呀？展开你想想，你可以对谁那个对象去展开调查，对不对？就是你的一个调查手段。那第二个就是展开的调查结果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比如说，关于快速组织力量展开调查，那么你可以怎么着呀？你看，第二，快速组织力量展开调查，可以通过去了解明星本人或者联系他的经纪人，以及呢找到村里的一些德高望重、有话语权的代表，向他们了解一个事情的真实情况。那通过了解到的情况，如果它是由于我们在拆迁过程当中对于政策的解读不够通俗易懂，过于专业化了，使我们群众对拆迁政策有所误解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着怎么着，是不是？你后面就可以再说那个解决措施了。那可以怎么着呀？你可以首先跟大家道歉，同时呢，请相关的政策的制定者以及相关的对政策了解的同事呢，给群众们重新进行政策的解读，并且注意语言的一个通俗易懂，是不是？那这样，这个误会的这个你就可以去假设完了。那么接着往下说第三个嘛，第三个，如果经调查发现确实是我们拆迁施工人员在拆迁过程当中有一些行为的不当，比如说，在态度恶劣，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代替拆迁工作人员给对方进行道歉，同时改正自己的一个态度。那这个事情，不管是误会也好，不管是真的确有此事也好，你基本上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是不是？这是关于 主要的内容你基本上就答完了，但是你还需要注意一点的话，就是你虽然把这个群众他们拆迁的这个工作解决了，但是你还要注意，你是应对的网络舆情是不是？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你要注意还有一个干嘛呀？就是在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一方面要向领导汇报一个工作的进展、工作的成果，同时呢，也在官方微博上。官网上给广大网友还原事情的真相，对不对？同时，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请我们这个明星现身说法，重新发微博来消除误会。那这样的话，我们说你。你这个拆迁工作也做好了，你这个舆情基本上也控制住了，那这个题基本上可答的内容也就可以了，是不是？最后再总结一下就行了。这个总结呢，刚才我说到了，不用，不作为重点去说了，因为你答题答到最后了哈，还是快点结尾比较好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如果是你就可以，这个可以怎么说呀？他毕竟如果确实是你们这个态度的问题，是不是你可以进行反思一下呀？是不是？比如说这个事情给我们以后工作敲响了一个警钟，那在以后工作当中呢，一定要吃透政策，将专业化的一些语言汇集成，能用口头表达的语言，用平易近人的方式传递给人民群众，以免再引起类似的误会，是不是就可以啦？好，那通过这道题大致的一个讲解和思路的展示呢，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答题逻辑差不多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哈，就是第一个去回应，对不对？那回应的时候，你要可以发声明，你也可以发声明，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调查啊，不是啊，在发完声明之后，你需要注意这个舆情还不是很重要。还不是很重大啊！如果你发现了一些重大舆情的话，你还需要注意一个，就是要把这个舆情要上报给你们当地的一个网络信息中心或者舆论管控中心啊，或者说如果这个舆情重大的话，你还是需要成立一个舆情应对工作组去做这个事情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这是关于回应这一块儿，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调查这一块了。关于调查这一块儿，我们说你如果出现一些负面信息，比如说举报了呀，媒体发布了一些，不利于你们的信息呀，等等这些，你再去调查的时候，你假设的时候，一般是往两个方面去假设就可以啦。第一个就是属实，第二个就是不属实嘛。当然，你在调查的时候，你可以说一下你这个调查的对象、调查的手段，以及不属实怎么不属实啦，属实怎么属实啦，对不对？然后针对于它进行一个具体措施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那个针对性的处理就可以了。最后再总结一下就好了。这是关于应对负面信息哈。那么接下来第二道题呢，就是关于它其实主要针对的是网络谣言的啊，所以在你们答第二道之前呢，我稍微给你们说一下需要注意的内容啊。你看第二道题就是一个民间有谣言了，对不对？那我们说答谣言几是也是按照那三步去答，第一个回应，第二个调查，第三个是总结。但是这里面的你需要注意，你在回应的时候，就不是说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了，对不对？你要去呼吁大家别信谣，别传谣，是不是？当然也是通过发声明的这种形式。去回应。但是这个题，你发现它还不是光一个网络，它还有另外一个矛盾点，叫现场，人们去现场的秩序混乱。所以把这个矛盾点也再稍微注意一下啊，这是在回应的时候，大家答题的时候注意的两个内容。第二个部分就是 第二个部分就是大家再去调查这个的情况，你是需要注意。这个时候你再假设，你还是需要去假设这个事情属实还是不属实吗？它既然是谣言了，那么肯定是存在这么一个谣言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你再去处理的时候，你就不用去假设这个谣言是属实的还是谣言不属实的，是不是？你就按照谣言是属实的，你怎么去解决就好了。所以这个题关于谣言，我们跟负面信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谣言你直接去处理就好了，你不用再去假设它引起误会的这种情况就可以了啊，这是稍微的跟负面信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有谣言的话，那你就是需要注意你怎么去把这个谣言攻破了，把这个谣言破了，这个是你需要答的一个重点了哈。所以大家在答这个题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强调的这两点，你去想一想，关于回应这块儿你怎么去说，组织组织语言。第二个就是。没有假设不属实啦，它就是属实的。你应该怎么把这个谣言给它扼杀掉啊？不让它再继续发酵，把那些措施说出来就可以了。